就是指这个，那个是从般若出来的，它不是从我们的成见、偏见、刻板印象来的。而无情指的是指什么？是指的那个从般若里头流露出来的。而那个般若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依不异，不来不去，那个般若。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这个啊，这个中观论里头啊，那么龙树菩萨他是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清楚。就那件事情来讲，没有这个男女老幼，也不被眼耳鼻舌身意所牵，所以你现在知道《心经》的意涵就很清楚了。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诸法空相，就是那个般若的空相，是指那个如来的空相，诸法空相，它不生不灭，它也不垢不净，所以它是中观。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因为你在现象世界里头，你仍然还是听到无情说法，空不异色，那个空也不一定用到我们的色里头来，色相界里头来用才对。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已复如是。所以哇，天哪，原来我的眼耳鼻舌身意里头也是怎么样，也是跟它相契相应的。所以你今天听完了法，等一下一出了门，开始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你就要赞叹，我现在懂了。有时候你真的会惊奇的说，原来是这样，这不是叫做悟了吗？好，讲到这里了，那么世尊说，哇，善哉善哉，你知道那个如来是不是他是真实不虚的，是不是？那个如来就是般若的本体，也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心经里头也是一样，谈到这个地方是真实不虚的。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就这个意思啊。好，那你看讲到这里来，就说世尊呢赞叹完了以后，他就世尊呢说迦摄，他就又跟大家说，又做了比喻。所以他们用比喻法，用隐喻法在沟通了，是不是？他说啊，把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溪谷啊，你看到第八十六页啊，土地所生的桧木、丛林及诸药草啊，这个种类若干啊，那么他们的名色呢、名相各方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密云弥布呢，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时等数，其则普价。所以桧木丛林及诸草药，随着啊它的这个大茎大根哈、啊，这个大枝啊，中根冬枝啊，小枝小叶啊，那么大中小呢各有所受，所以一云所语呢，称其种性而得生长，华果复实。虽一地所生，一雨所润，而诸草木各有差别。所以现在你也很清楚，你不可能成为别人，而且你成为你，在你自己的因缘里头好好的得这份法，好好的成就这件事情，穿不同的衣服啊，这个不同做不同的这个工作啊，那么生活上的调试，每个人都在那里成就，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赞叹如来，各个都在那里成就，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佛子，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说啊，我真是佛子，而且是多么的喜乐啊！你们有机会能将一起这个共修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你要欢喜。你觉得自己雀跃，你应该真正的了解那个寒山子所讲的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那不是烦恼的不能眠了、啊、 他晚上他觉得任何一个东西晚上的时候都觉得，就是虽然看不到但还是很美，那白天那更美了，所以一切友情都是被美好了。所以你会看到山花笑绿水，言有五千言，风蝶自云乐，情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不是这样吗？你们好多人都跟我讲，老师每一次来听完了法以后，我就好好舒服的回去。我说对啊，但是我到礼拜三礼拜四的就等着赶快再回来再听一听经。我说对啊，我们每天不都是在洗，都不在洗脸，都不在洗澡吗？所以你一个礼拜来听你这经的投资值得不值得？值得啊。啊，所以为什么每天需要一点定课的原因你知道吗？虽然不是那么怎么样，但是他总是要一个定课啊。所以如来一语普价，每一个人各自成就了世间的如来，每一个人智慧都不相同，每一个人际遇都不相同，都应该在那里喜乐。你有没有觉得，各位，我们今天呢，在生活上我们会这样子，我们会常常这么讲，孩子啊，你要努力，将来才不会变成穷人呢、啊。对，这个话说对也不对啊。那万一如果穷人的话，难道他活不下去啊？要教他活不下去啊？好，孩子啊，你要好好读书，要努力啊，要勤劳，这都是很好。但是你不要输给人家呀，这件事情又出问题了。努力是对的，但是就是这个地方不对。我们很喜欢把自己拿来跟别人比，哎呀，你看人家住的是这样，开的是那种车子，我们是这副德性。都是一直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所以人用这种方式教育出来以后，他这很深的一种会容易产生一些自大或自卑，会产生一种对现象世界的执着会很强。可是话要说回来，都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不可以有没有办法教他在世间里头教得好呢？也是不容易。你说都不教不可以，那要怎么教？所以佛法也有一套教的方法。我们教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教他勤劳，我们教他对各种事物的好奇，我们对教他好好的努力学习一些人世间的学问，但是我们也会告诉他，我们早一点学佛，我们这个是他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喜欢从自己的生活当中看出一个自己的个体性。在我们做心理学里头有一个这个很经典的说法，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人活着哈，有四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他第一个是你的人的生活必须有自由，要掌握这个人的自由性，你必须是自由的才行。但这个自由不是我们人间所讲的说我想做什么我就最后某一个部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自由不是，是指这个心灵的自由，这个自由度。但是这个心灵的自由度是什么？是你愿意负起责任你就有自由，你愿意负起责任去努力去勤劳去学习啊，你愿意去为自己这个做一些这个该做的事情，那你能够运用的空间就比较大，你能适应的环境就比较大，所以自由度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在我们的心灵的健康的角度来看，自由度不是指我们现在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妨碍我做什么就是妨碍我的自由。这个观念有对，但是也有它的困难。今天很多儿童青少年的问题就是被这个自由误用了，就误用这个自由， 他爱什么就什么，所以现在他爱留什么头发、穿什么衣服、染什么颜色都可以，这叫自由吗？其实叫不自由。他不染那个发的时候，他怎么办？他不行，他没有钱可以用的时候，他要想办法去偷，他变成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执着所产生的麻烦。但真正的自由是指什么？是我肯承担。所以佛法是讲承担的，佛法是讲一个人愿意负起责任的，因为愿意去做一些努力的。那是越努力的人越多自由，越不努力的人越少自由，甚至于失去自由。可是每天都在你要自由的那个人，最后输掉的自由越多。应该人格的自由性，第二个是个体性。每一个人都要活出他自己的意义跟希望，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但每一个人都要觉得他觉得他的生活，在他的生活里头他觉得有意义。有，但这件事情要达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成就他自己的如来。而且这件事情他跟宗教会很有关系，那个叫做个体性。第三个是社会性，就是他跟人之间能够有爱、慈悲、互相的助正，他才能够稳定。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他便不稳定，他有很多的事情会跟得来。所以那个叫社会性，有爱、互助、博爱、慈悲，就是。所以人际网络比较大的人，都他的心灵生活发展都比较好。人际网络本来很孤立的，很容易跟敌对的，内心里头本来有很多的跟人疏离的，他的生活都会比较差。那是社会性。还有一个是意义性，也就是宗教性。他这个人如果他有一个高级的宗教，他感觉到宇宙之间的生活是众生平等的，而我好好的生活，我在这个地方成为这个都是成为佛子。这个呢，在一个基督教或者是基督或天主在谈到神学解释到最高的部分的时候，也几乎跟这个地方是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能真正领会到一语啊普洽的时候，这是多么的啊美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了解世尊说法的他一个缘由呢，他你看那个因缘呢，他怎么说？他如来出现一事，如云起，就好像这个云起的要这个甘霖啊普树一样。那么所以他才会现在呢，世尊他自己讲，我是如来，应供正遍诸明心直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大夫天人师佛世尊，对不对？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度者令度，为解者令解，为安者令安，为涅槃者得涅槃。今世或者后世啊，如实知之，我是一切智者，知者一切见者，知者开道者，说法者。这是世尊自己说的。为什么？他也是很敢承担的说，我是要让大家都能够不知的认知，不度未度的得度，未解的令解，未安的令安。我啊，是一切知者，一切见者，一切啊这个道者，开道者，而且是说法者。所以汝等天人欧修罗应当到这里来听法。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听这一部妙法莲华经，其实不是只有你在这里听，是天人欧修罗啊，他也都会同时听到。所以我们一开始讲这部经的时候，说这一部经所在所讲经的所在，就是塔的所在，也就是佛的所在，就是这样。所以它是如佛的法舍利、法身舍利，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来这样一个教法啊， 如来于时啊，观世众生啊，诸根啊，这立顿精进懈怠，随其所堪而为说法啊，种种无量，皆令欢喜，快得善利。你看啊，如来的说法是根据每一个啊种种啊的根器不一样，然后为他说法啊，随其所堪，随着他能够堪学的那个地方来说法啊，所以他种种无量，皆令欢喜，快得善利。第二，诸众生呢，闻是法已呢，听到了，听到这个佛的法啊，讲到了这个大圣的法，只有这一圣的法，现世安乐啊，后生呢，那么这个善处已到啊，受乐啊，而且呢，常得闻法。第二，离诸障碍啊，见得入道。第三呢，如其种性，各得成长。在经文里头，他交代得很清楚啊。如来说法一相一位，他所说的就是解脱相、离相跟灭相一相啊。那么究竟住于一切种智，一位就是一切种智展开来遍十方，每一种智慧都如此的啊，这个在这里明明白白的表现出来。其有众生闻如来法啊，若持读诵，如是修行，所得功德啊，不自觉之。也就是我们读这部经，听这部经啊，我们听闻啊，读诵修行功德是没有办法用觉知来觉察的，也当然更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唯有如来如实知之，只有如来那个如来的法性，他才如实知之。如来只是一向一位法，所以观众生心欲啊，而将护之，所以他是根据众生的心欲来保护，来跟我们讲，是故不即为说一切种子，所以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把一切种子全部告诉我们，而是怎么样？而是要我们从声闻缘觉，也就是修我们自己不起障碍，然后其实这三个法最后都要到那个一圣，就到大圣里头来，而每一个大圣的生活里头啊，又如这些花草树木一样，是不是啊？不管是大的、中的、小的，各种不同的名相，各种不同的色相都不相同，但是一语普之呢，那么通通都这个其则普洽，全部通通都得到滋润，所以每一个花呢，都得到应该花草都得到圆满的果实。所以古人这么讲说：一语普之，千山秀色。一语啊，普遍的将这个滋润这个大地，千山秀色都变成那么样子的美好，变成那么样的啊，这个那么样子的一个清秀，那么样子的美好。所以他呢，最后赞叹摩诃迦叶，因为摩诃迦叶他用了一个穷子喻来表示他自己的性解，是不是？那现在佛呢，也用一个比喻，是不是？这个比喻呢是药草喻，可是最后结论的时候呢，他做一个比喻，他也做一个比喻，那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汝等迦叶，他迦叶，你们这几位啊，甚为稀有，真是很难得，悟性真的很高啊，能知如来随意说法。你现在已经完全了解如来随意说法，能信哈，那么能受，你完全能够信受。所以以前我所教的，有时候教小圣，有时候教啊中圣的十二因缘，但是你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最后都要成就怎么样？这生命的实现。所以诸佛世尊的随意说法难解难知啊。”这件事情，因为它无量无边，不可以把它定义化呀。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请大家看看，在禅宗里头，我们总是会谈到这个课题，就是禅在灵山法会上佛传递这个禅法。你看，我们称之叫拈花微笑，是不是？你现在应该了解了，为什么要拈花微笑？《妙法莲华经》里头也是讲这个妙法莲华，是不是都成就？那么莲花那一次，你看哈，是这个是有那么多的世众弟子啊，天人阿修罗都来要听佛 的这个这一次灵山法会的这个大法。可是他来最初的说法却很特别，他手上佛手上只粘了一朵花，然后面对了这么多的这个七众弟子，然后就是那么样子的微笑，那么细腻的微笑，那么慈悲的微笑，就这样笑一下，结果没有讲什么，什么都没有讲，因为他是晚期，也是要说圆满法，所以很清楚的，那个维诺一定是偶然，所以禅的道场那个大殿，你一进门你就看到佛世尊坐中在中间，不管是立像或坐像，但通常立像比较多，一边是摩诃迦摄，是大迦摄，一边呢就是欧兰，比较年轻，看起来挺烟倒，嘿，所以一个老哥哥，啊，一个烟倒哎，啊，中一个大主宰这些世尊，就是三尊像。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我进雷音寺，雷音寺的佛像就是这样。好，那大迦摄当时一定是维诺，所以佛示意说已经把所有的法讲完了，不讲一句话。不是语言，但是所有的法全部讲完了，所以大家面面相觑，不晓得佛刚刚说什么，一句话也没有讲出哪的一个话来，那么样子，对，是一个虚拟的微笑，像阳光一样的微笑，没有错，很感人。可是他讲什么？他说，而且法已经传讲完了，不是用语言，他用象征式的语言。那朵花用肢体的语言去表达，可是当在座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佛讲什么的时候，坐在最前面的那一位摩诃迦摄，就大迦摄，却对佛也报以那样子的虚仪微笑，像阳光一样的笑，只有这两个人会心的微笑，所以佛知道其他的听不懂，因为还没有到时候，只有迦摄、摩诃迦摄他听懂了，他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花通通都是每一个人各自都成就了，所以佛知道是这样，但是佛舍不下这些听不懂的，所以他才讲了一个旁白，这个旁白就这么短，这就是经文很短的地方，就是吾有正法眼障，我有正法眼，法眼就是智慧之眼，是可以观一切法都明了，所以叫法眼。正法眼藏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明藏，明就是指我们的那个佛性，如来藏它能发展出来在世间里头就是如来藏事，但是它没有发出来，它就是佛性，所以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要把你内心里头的执着情染那些这些障碍洗涤干净了以后，才产生什么一切自治的妙心，在你的生活里头就产生了妙心，你一样的工作，一样的生活，一样的什么，但是你内心里头如如自在，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他所看到的是这生活的实相，生活的实现无相，所有的相都只不过是这色相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所以实相无相，无相实相，所以我们活在啊是色受想行识里头，但是也同时活在如如里头，所以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离文字教外别传，这一个禅心不离文字，没有办法用文字来描述，而是你自己真的要去怎么样透过这个教法以后，你自己直接领悟到才可能的，所以叫教外别传，父祖摩诃迦摄，我把这件事情嘱咐给你摩诃迦摄，所以摩诃迦摄就是禅的第一个啊，这个传灯就是这个地方的，那欧兰呢就是第二，就是迦摄对欧兰就这样子的，那么达摩是啊第十八来到了中土来的，是这样子的。好， 那你现在知道说为什么佛要念那朵花，那朵花跟妙法莲华经的花又是一样的，它就是不管怎么样，你是这个大经这个大枝大叶，或者是中经中枝中叶，小经小枝小叶啊，小根小叶，你啊种种的药草，种种的色相名相的这一语法语下来说，通通都成就，所以同样成就得的那个果一样的圆满，而不是大小的问题。每一朵花都在开，开的时候都在欢喜，所以加莲花微笑，这个生命的花都在开，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一样是像跟在这部经原教的经典圆满的教的这个教相的经典就在这里啊。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个药草喻这个经典，这一品经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的学历低，或者自己的这个学佛慢，或者是不是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年龄、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通通都各自在那个地方去开这一期这个喜乐生命之花，就是这样。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大家啊，让自己的心事、心意识，要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那个法性，他的如来的法性，也跟他跟世间之间的缘的那一份啊，这个我们能知的这一个感知呢，都融合起来跟他相应，这样念佛，我们。这个念法，那么我们的身心全部都会融入其中。我们现在来念佛。